好，我们今天看以赛亚书第四十八章。从以赛亚书四十章开始，就有一个关于神比偶像更加超越的这样的一个主题。所以今天四十八章可以说是为这个议论做一个总结。也就是说，从四十章开始，以赛亚先知重重复复提出来神是超越偶像的，所以神有能力拯救，偶像没有能力拯救。而今天我们看的这段经文可以说是这个议论的最高潮。但是当以赛亚强调神是超越偶像的，他举出一个实际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这个实际的例子就是神预言他将要兴起波斯王古列来拯救他的百姓，来使他们从被掳，从巴比伦能够归回。用这样的一个实际的例子来说明神超越偶像，神他能够预先说明将来要发生的事，因为他掌管历史。所以这个实际的历史，这个实际的例子就把40章到48章跟前面的7到39章联系在一起。在前面7到39章，以色列和犹大国面对一个危机，就是亚述帝国的兴起，亚述帝国正在兴起。那么当然北国以色列国最后是被亚述帝国所灭亡，但是亚述帝国也威胁到南国，所以第36章开始我们看到他围攻耶路撒冷城。所以面对亚述帝国兴起的危机，以色列却不肯依靠他们的神，他们反而是去依靠外邦的国家的帮助来得拯救。如今在第40章到第48章，他们面对另外一个危机，就是巴比伦帝国的兴起。面对巴比伦帝国的兴起，他们以赛亚先知已经预先说明，他们因为他们的罪将要被国家要被巴比伦帝国灭亡，百姓要被掳。但是神宣告他要使用古列王来拯救他们，他们还是不肯信靠神，要用一个异教外邦的君王来拯救他们。所以在第七到三十九章，面对他们这样的不肯信靠神，以赛亚宣告说，他们若是继续不肯信靠神，神的审判，神的刑罚会临到他们。但是在第四十章到第四十八章，虽然他们还是没有改变，仍然不肯信靠神，以赛亚却宣告神为他自己的名跟他的荣耀的缘故，他将会信实的拯救他们。他是创造这个宇宙的神，也是历史的主宰，因此唯有他能够，他也确实有能力，因为他是创造者和掌管历史的主，他有能力，也是只有他有能力来拯救他们。所以以赛亚再一次呼召他们要来信靠耶和华。但是我们今天看的这第四十八章有一个很引人注目的特征，就是神对于以色列严厉的责备跟判断。以赛亚在这里论到他所宣讲信息的对象，在以赛亚当时听他宣讲信息的百姓是公元前第八世纪，那时候犹大国还没有灭亡，但是等到国家灭亡，百姓被掳，他们读以赛亚先知的话，被掳之后到他们归回之前是从第八世纪一直到公元前第六世纪。以赛亚他所宣讲神的信息的对象 无论是在第八世纪或者是第六世纪的百姓是没有改变的，都是属于同一个性质，而今天我们仍然是如此，那就是都是顽梗的，景象都是铁的，额都是铜的，都是极其的诡诈和悖逆。所以这是神做出的一个非常严厉的一个判断。事实上从以赛亚书第40章开始，以赛亚先知就斥责以色列人，40章的27节以赛亚就斥责他们说，你们为什么说我们的道路向神隐藏呢？你们为什么说我们的冤屈神并不查究呢？他们开始抱怨。到了42章18节，以赛亚说他们是眼瞎的，是耳聋的，甚至宣告说，谁比我的仆人还要眼瞎，谁比我的仆人还要耳聋。到了43章，神自己说以色列人他们没有把祭物带来献给神，反而是厌烦神，因为他们用他们的罪使神感到厌烦。到了45章，他们神宣告要使用古列王来拯救他们，他们与神争论，以至于这个先知以赛亚用祸灾这样的一个审判的宣告来宣告这些与神争论的人，他们是要面临毁灭的审判。到了46章，神自己对他们说话的时候，甚至称以色列人是悖逆的人，称他们是心中顽梗的人。所以从40章开始，用一个逐渐上升的趋势指出以色列人的罪，到48章是达到最高潮。面对如此顽梗悖逆的百姓，为什么神不把他的愤怒倾倒在他们的身上，而把他们交在他们当得的命运中？为什么神还应许他要做这些新事来拯救他们？神说他行事的动机，他行事的理由是为了他自己的名。神为了他的名的缘故，为了他自己的缘故，他会信实的来成就他向以色列族长们所赐给他们的应许。以色列的族长们就是亚伯拉罕、以撒跟雅各，这个是他们的主要，因为神首先是把应许赐给亚伯拉罕，然后跟以撒跟雅各都坚立他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所以为什么神不把他们交在他们当得的命运，他们是如此的悖逆，如此的诡诈，如此的顽梗，神反而要做新事来拯救他们？理由是神不背乎他自己，为了他自己的名，他会信实的来成就他向以色列族长们的应许，来实现他拯救世人的旨意跟目的。所以神以令人难以置信的怜悯跟恩典来对待以色列，向他们显出宽容跟忍耐。神不能不施行对他们的管教，但是神却不把他们完全的剪除。所以我们看到48章一开始，以赛亚先知呼召神的百姓来听。以赛亚说要听这个 hear this， 来听，要听这个。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听这个字我们已经常常提到，不是只是单单是说听见了，这个字就含有顺服的意思在里面。换句话说，要听是要听见并且顺服而行。这个字在第48章里面不断重复的出现， 出现了有十次之多，所以这是在第48章被强调的一个命令，要听神说话，并且要顺服神的话。神说话的时候，是神向人启示，他借着人类的语言来把关于他的事向我们启示出来。因此当神说话的时候，神的百姓必须要听，并且要顺服而行。如果一个人听了却不顺服，不去行，基本上就是没有听，这是圣经里面的概念。所以为什么耶稣在讲登山宝训最后，他说凡听见我这些话就去行的人有福了，但是听见耶稣的话却不去行的人将完全的毁灭。但是以赛亚呼召他们要来听什么呢？要听这个，这个可以说是指向接下来神要说的话，但是也包括从第40章开始整个议论，整个神对他百姓跟他百姓之间的争论，来强调神是超越一切的偶像。所以接下来以赛亚先知他就对于他呼召来听的对象，也就是神的百姓，用一系列的话来描述他们。这一系列的话都是具有神学的意义。首先以赛亚描述他们是雅各家，然后说他们的名是被称为以色列，这一群百姓他们的名是被称为以色列，并且说他们是从犹大水源出来的。所以这三个描述基本上都是在说明他们是谁。第一个，他们是雅各家，说明雅各是他们的先祖，他们是雅各的后裔。但是接下来说他们的名被称为以色列，以色列其实是雅各另外一个名字，是神给雅各所取的另外一个新的名字。因为神跟雅各摔跤，神的使者和雅各摔跤，然后呢雅各可以说在这个摔跤的过程中，他神的使者不能够胜过他，于是神的使者就摸了他的大腿窝，他就瘸了。神的使者就说给他赐给他一个新的名字，就是以色列。当神拯救雅各的后裔脱离埃及，把他们带到西乃山跟他们立约的时候，是用以色列这个名字来跟他们立约，所以他们的名称为以色列，是表明他们是神立约的百姓。而他们是从犹大水源出来的，这个意思是指他们是从犹大这一位雅各的12儿子之一所传下来的百姓。当然以色列整个国家是雅各的12儿子，12支派，但是在这12儿子当中，犹大是被赋予卓越性。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创世纪37章，本来他们想杀害约瑟，但是是犹大建议不应当杀害他们的兄弟，不如把他卖给米甸的商人。后来约瑟在埃及做了宰相，埃及跟迦南地都有7年的丰年，然后就是7年的荒年。在荒年的时候，约瑟的兄弟到埃及去涤粮，这个故事我想我们都很熟悉。那么后来约瑟把这个他同母的弟弟便雅悯留在埃及，让其余的哥哥们带着粮食回去。当他们把粮食吃得差不多，想要再到埃及去涤粮的时候，是犹大站出来说服他的父亲， 容许他们再去敌粮。对不起，是第一个不是先留下便雅悯，是留下西面。但是当犹大要求他们父亲容许他们再去，而且要把便雅悯带去，约瑟 要求要把他同母的兄弟便雅悯带去，雅各不肯，但是犹大他以自己的性命做保证。后来约瑟他的智慧、okay, 把一个银杯子藏在便雅悯的这个背囊当中，然后就让他们回去，然后差他的仆人追上去说为什么他们偷了他的东西，然后在谁的背囊找到谁就要留下来。这样的过程当中也是犹大他来向约瑟来提出申诉，来提出恳求等等。所以犹大呢是被赋予卓越性，甚至在雅各临终前他对他十二个儿子宣告他神给他们的祝福的时候，雅各也是将来的君王是要从雅各也说明将来的君王是要从犹大支派出来的。好，所以他们是从犹大的水源出来的。但是以赛亚接着描述他们指着耶和华的名起誓，并且他们提说以色列的神，或者说使以色列的神被纪念。这两个描述都是关于他们在公众的敬拜中所做的行动。他们在公众的敬拜中指着耶和华的名起誓，意思就是他们以耶和华为至高的神，而指着耶和华的名起誓说他们会对耶和华效忠，指着耶和华的名起誓来保证他们对神的效忠。同时他们在敬拜的行动中提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也就是说他们来赞美神为他们过去所做的事，而且宣告神是他们盼望的来源，使以色列的神被纪念。不但如此，他们称他们自己是圣城的人，也就是他们宣称他们是耶路撒冷城的人，耶路撒冷是神圣殿的居所，因此属于耶路撒冷城的百姓是圣洁的百姓。最后他们称他们自己是倚靠以色列的神，他们声称他们倚靠以色列的神的帮助和支持。但是以赛亚描述他呼召的这一群神的百姓，用这许多的用词来描述他们的这个描述当中，以赛亚先知同时也向他们提出指控。以赛亚指控他们，他们信仰的承认不是在诚实里，也不是在公义，或者说也不是在义的里面。 Not in truth, not in righteousness, 不是在诚实的里面，也不是在公义，或者说不是在义的里面。换句话说，以色列虽然指着耶和华起誓保证他们对神的效忠，又在他们敬拜的行动里面赞美神过去为他们所做的事，而且宣告神是他们的盼望的来源，但是这一切他们所做的都不是在诚实的里面，也就是说他们做这一切事都不是表里一致的，都不是心口合一的，都不是真挚诚恳的。嘴里面指着耶和华的名效说他们要效忠，他们赞美耶和华为他们所做的，宣称耶和华是他们盼望的来源，但是这一切都不是口里心口合一的，都不是表里一致的，也都不是真挚诚恳的。同时神说，以赛亚指出他们也不是在义的里面。我们已经说了，义就是神说话或者行事 都完全符合他自己的属性和品格，这个叫做义。那因此他们做这一切事都不在义的里面，也就是这一切他们所做的都不符合神的旨意和规范。换句话说，以色列他们徒有宗教的外貌，但是没有敬虔的实质，可以说他们乃是假冒伪善。但是在以赛亚先知描述他们是怎么样的一群百姓，最后当以赛亚描述他们说他们是倚靠以色列的神，立刻以赛亚就加上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他们倚靠以色列的神，以赛亚说万军之耶和华是以色列的神的名，借此一方面做一个隐含的斥责，但是另外一方面也成为一个伏笔，为第九节到第十一节来做准备。虽然神的百姓声称他们倚靠以色列的神，可是他们并不是真正认识以色列的神是万军之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是强调神是全能的神，天上的诸君都在他的统管之下。虽然他们说他们倚靠以色列的神，可是他们却不真正认识以色列的神是万军之耶和华，是全能的神。他们也没有活出跟他们一神信仰相称的生活。然而以色列的神是万军的耶和华，这位以色列的神是跟他们立约的神，他是全能的神，他把他自己委身做他们的神，他要为他自己的名施恩给他们，坚定的带给他们拯救。以赛亚这个引言呼召神的百姓要听这个，并且描述他们是怎样的一群百姓，这样的一个引言是要呼召这一些神的百姓留意并且诚实的去面对他们自己，在他们所说的话跟他们的实际行动之间是不一致的，在他们应当是如何与他们实际是如何之间是不一致的。所以以赛亚用这样的很长的一个引言来呼召他们注意留心，并且诚实的去面对他们如此说的话跟实际的行动之间的不一致，他们如此应当是如何，既然他们是相信这独一的神，他们应该活出一个相称的生活，但是他们实际上却不是如此，这是不一致的一个有外表没有实质的一种信仰。所以今天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往往我们的信仰也是表里不一，也是心口不一，而且往往我们也没有真正的真挚和诚恳，我们的生活往往没有活出跟我们所蒙的恩相称的生活，也就是说我们并没有按神的旨意活出一个荣耀神的生活，我们没有真正的义，这是一种假冒伪善。我们也是必须诚实的去面对我们这样的一种假冒伪善。我们可以举一些实际的例子，譬如说我们唱诗，刚刚我们唱诗，我们唱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心口合一吗？也许我们唱的时候是要依靠神，专心依靠他，好，唱完了回头我们就丢在脑后，我们就靠我们自己，一切都靠我们自己， 都按我们的意思去做。所以我们是一样的，我们的祷告也是一样，我们都可以讲冠冕堂皇的祷告词，但是回头我们的生活跟我们的祷告词是不一致的。或者我们常跟人家说啊，我会为你祷告，说完回头回家，我们真的在为这个我们答应别人的事情实际的去行吗？真的是为他祷告吗？或者是有祷告，不过就是应付而已，交差了事。我们是从心里面诚恳的、恳切的，而且是真正的是不是只祷告一次，我们会常常在祷告里面纪念。所以其实我们真的是要看见当年神的百姓跟今天神的百姓，我们有很多是相同之处。好，所以接下来耶和华就向他的百姓宣告说，他要告诉他们早先的事。他已经告诉他们早，他们在古时就告诉他们早先的事，然后呢耶和华说他也要成就。所以耶和华就对以色列人说，早先的事我从古时已经说明了，已经出了我的口，也是我所指示的，我忽然行事，我就成就。这里耶和华所说的是关于过去他所做的事，从古时耶和华就事先向他的百姓宣告他将要做的事。例如创世纪十五章，神向亚伯拉罕，早就告诉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的后裔要寄居在别人的地，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然后神要刑罚那国，带领他们离开那地，而且带他们进入神应许要赐给他们的迦南地。所以这是关于神过去做的事，神在古时，在很早以前，他就把他将要做的事告诉他的百姓，这是神过去经常做这样的事。也就是说，神他会预言他将来要做出的行动，但是神说他会忽然行事，这个事情就成就。他不但宣告他将要做的事，他也会照他所说的去做。但是当神照他所做的去做的时候，这里说神是忽然行做，当他实现他的预言的时候，他是忽然行做。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指当神成就神的预言的时候，他完全不是按人所期待的时间或方法，他成就他的预言，他是按照他绝对主权所定下的时间，也按照他绝对主权的创造力去做他事先告诉他的百姓他将要做的事。所以神他实现他的预言，并不会受制于人的时间表和人的方法，因此是他忽然行作，在他绝对主权所定的时间，而且他做这个事情是按他绝对主权的创造力，完全不是受人类所定的时间表跟方法的限制。但是接下来神就说明他在古时告诉他百姓早先的事，并且他也成就他所说的预言，理由为什么他要这样做。耶和华为什么要事先告诉他的百姓他将要做的事呢？耶和华说预言的原因是什么呢？神说因为他知道以色列民是怎样的百姓。为什么神要说预言？ 然后神成就他所说的。为什么要事先把他要做的事情先告诉他的百姓？神说理由是因为他知道他的百姓。他知道他的百姓是怎样的 一群百姓呢？这里神用来描述他们的比喻也经常在圣经其他地方出现。首先，神知道他的百姓是顽梗的，这个是用一个动物的比喻，这个动物把脚跟掘在土中不肯移动，所以他把他的脚掘在土里面抓住不肯移动。所以用这样的一幅图画来描述一个人的顽固不移，所以神说他的百姓是顽梗的。但是他的百姓景象是铁的，这也是用一幅，也是用一个动物的比喻，这是用不肯往主人要他走的方向而走的动物。这个主人要这个动物往某一个方向走，但是这个动物不肯往他主人要他走的方向去。用这样的一个比喻来描述一个人不肯低头降服，所以景象是铁的，这个动物不肯往主人要他走的方向去，主人拉的时候就描述一个人不肯低头降服，是十足的自信和自满。鹅是铜的，这个比喻比较不清楚是不是使用个动物 来描述，但是呢，这是描述一个人固执己见，他存着顽固的心思，一个固执己见的人，所以鹅是铜的。所以神说明他说预言是因为人类堕落的罪性，人类是不计一切代价的坚持己意，这就是我们人的罪性的本质，我们不计代价的，不计一切代价坚持己意。所以因为神知道他的百姓是如此，知道他的百姓拥有这样堕落的罪性，所以神说预言，事先把他将要做的事告诉他的百姓。由于人是如此不计一切代价的坚持己意，所以人拒绝从神所给予人一般的兆头来认识神是创造者，并且是历史的主，不受制于人类的控制。人既然拒绝从神给人一般的兆头来认识神是创造者，所以神就要做另外一件事情。当人拒绝神给人一般的兆头来认识神是创造者的时候，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他说，人就不把神当得的荣耀归给神，也不感谢他。神给人一般的兆头，在罗马书第一章十八节保罗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跟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人既然拒绝从神给我们一般的兆头来认识他是创造者，于是保罗说怎么样，他们的心思意念就变成昏暗了。当人不肯承认神是创造者，不把他当作神来荣耀他，也不感谢他，我们人类的心思意念就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于是我们做一件事情，我们把不能朽坏的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所以保罗指出，当人拒绝接受神已经给人一般的兆头来认识神是创造者，人类不把神该得的荣耀给他，也不感谢他，我们心思意念就昏暗，于是就用受造物 来制造偶像，取代真神。所以堕落的人类是具有拜偶像的倾向。这个偶像有有形的，也有无形的，特别很多时候就是我们说的不计一切代价的人类坚持己意，我们自己可以说是最大取代神的一个偶像。所以这是为什么神在古时就事先预言将要临到的事，当事情向神所预言的来实现的时候，这就可以强有力的证明神乃是向他所启示的，他是创造者，他是独一的神，就让以色列民不能够把事情归诸于是偶像所做的。这对于当时的犹大百姓是具有特别重要的，特别的重要性，是要向他们表明耶路撒冷的被毁，百姓的被掳，不是巴比伦的这个偶像比勒跟尼波所做的，乃是耶和华事先就已经借着先知以赛亚宣告神将要做的事。所以当事情发生的时候，就非常有力的证明神就是历史的主，以至于以色列人不能够将这个事情归诸于是偶像所做的。所以神说预言的理由是基于人类的罪性。然后接下来神说你已经听见，也就是说耶和华向他们预言将要发生的事他们已经听见，现在神说你们要看，要留意看，原文 这个字是留意的看，神吩咐他们要留意的看预言的实现。所以第六节神说你们已经听见，你们已经听见我预言我将要做的事，然后现在神呼召他们说你们要留意的看预言的实现，当你们看见预言完全的应验，你们就不能不承认这是神自己照他所说的所预言的来成就他的预言。而当他们既听见又看见了之后，神说你们岂不也当去宣讲去述说你们所知道的吗？所以你们已经听见，现在吩咐他们要看，当他们留心看，他们一定会看见这个预言完全的应验。当他们既听见又看见预言的应验，神说他们有责任去把他们所明白的向别人宣告，也就是他们不能保持沉默，他们没有别的选择，他们有责任把他们所听见的所看见的去告诉别人，告诉别人他们的神能够知道将来，他们的神不但能够知道将来，也有能力实现他所说的预言。所以这是神对他的百姓宣告，他在古时他就已经把他将要的做的事告诉他们，也就是神向他们说预言，而且神以他绝对主权所定的时间和他绝对主权的创造力，他来成就他的预言。为什么他这样做？原因是他知道他的百姓这种堕落的罪性，他们有拜偶像的倾向，所以神借着向他们说预言跟预言的成就，使得他们不能不承认耶和华是创造的神，是历史的主。而且当他们听见看见了，他们必须去向其他的人来宣讲他们所明白的。但是另外一方面，接下来神就说从今以后 是从今以后就从这时候起。但是从这时候起，我要把新的事情，就是你不知道的隐秘事指示你。这个事是现今造的，并非从古就有，在今日以先你也未曾听见。好，现在神宣告他要把新事告诉他的百姓。这个新的事情是在过去神没有预言的，所以他说从这时候起，现在从这时候起，我要告诉你们新的事。这个新事，这个新事是过去我没有预言的，但是从现在起我把这个新事告诉你们。同时这个新事是以色列人不知道的隐秘事，这些新事是现在才被创造的，不是从古时候就有的，在今天以前以色列人从来没有听见过这些新事。好，所以这里是讲还是关于神说预言。现在神说预言要把新事告诉以色列人，当然我们知道新事在前面已经出现过，这个新事所强调的就是神绝对主权的创造力，他永远都用创新的方式来行事。可能过去他如此行事，但是他不会就是仍然按照过去旧的方式来行事，他是不断以创新的方式来行事。所以神现在要向以色列人宣告预言他将要做的新事，但是这个新事是以色列人不知道的隐秘事。这个隐秘事是指神要做的这个新事过去是被神保藏起来或者保守起来，所以以色列人不知道，而现在神才向他们宣告。但是这个新事有多新呢？神说这个新事是现在才创造的，也就是说这个新事是多么新呢？是当先知当神宣讲关于新事的预言的时候，这个新事才被创造的，是在今天以前以色列人从来没听过的。所以再一次强调神绝对主权的时间以及神绝对主权的创造力。所以现在神要再说预言，这个再说的预言是关于神将要做的新事。可是这个新事是在说预言的时候才被创造的，是以前以色列人从来没有听过的。然而神为什么现在从现在起要把他将要做的新事来预言呢？神也提出理由，他说免得你说这事我早已知道了。神不但预言，他也成就他所说的，但是当神说了预言之后，人类不可以期待把神限制在某一个系统之内。神绝对的主权掌管一切，并且他绝对主权的创造力总是以创新的方式来行事。所以当神说了预言，他也一定会成就。然而他说了预言之后，我们不要把神限制在某种系统之内，他绝对的主权来定时间定方法，他绝对的主权总是以创新的方式来行事。所以神这种创造力就迫使我们把焦点放在预言的原则，而不是放在预言实现的细节。神说预言的目的不是要使我们能够知道将来，乃是 要作为一个确切的证据，使我们能够信靠他，并且必须信靠他。如果我们把神的预言用来作为预知将来，而使我们自己可以安心无虑，这只是另一种形式的拜偶像。就好像今天所有的算命，今天所有的算命就是想要预知将来，然后来保证自己可以安心无虑。神说预言的目的不是要让我们可以知道将来，来让我们可以安心无虑。神说预言的目的是要作为一个确切的证据，让我们能够信靠他，也必须去信靠他。所以神说，免得你们说，看哪，我早就知道了。神他绝对的主权跟他的创造力是不可能被我们来限制的，不会按照我们人所定的时间表跟方法。但是神再次提出另外一个同样是跟前面相同的理由，就是人类堕落的罪性。神说，你未曾听见，未曾知道，你的耳朵从未曾开通，我原知道你行事极其诡诈，你自从出胎以来便称为悖逆的。这个你未曾听见，未曾知道，你的耳朵从来未曾开通，可以有两种可能的解释。一种可能是这是描述以色列人的悖逆，因为前面就说他们是眼瞎是耳聋的，所以这是描述他们的悖逆，他们刚硬他们的心，他们对神的话他们不肯听，他们不肯看。但是这也可以作为描述神要说的心事，神现在才预言的心事是以色列人未曾听见，未曾知道，耳朵也未曾开通的。好，不管是哪一个，其实没有太大的差别，神还是要提出为什么他现在才预言心事的理由。理由是同样的，神知道以色列邪恶的本性，神知道他们是行事极其诡诈。如果神不是从现在才告诉他们新的事，如果神在很早以前就宣告这些新事，结果就只是会使他们提供他们另外一个对神不忠的机会，因为他们是极其的诡诈。所以如果神早早就很早在古时就把他要将要做的新事告诉他们，而不是现在才把心事告诉他们，神知道他们因着他们的诡诈，如果神很早就告诉他们，只不过提供给他们另一个机会来使他们对神不忠。但是神接着说，以色列是从母腹中就被称为是悖逆的，出胎以来其实我们是在母腹中，他们在母腹中就被称为是悖逆的。以色列在母腹中就是悖逆的，可以这个母腹中可以指在以色列国诞生之前，在以色列国诞生之前这些百姓就是悖逆的，但是也可以用来了解为这是用来说明以色列人的悖逆不是只是以色列的经验当中一个时期的状态，他们是从母腹中就被称为是悖逆的。这个可以用作一个比喻性的来描述以色列人的悖逆并不是某一个时期的状态，而是人类根本的罪性。如果神很早以前就宣告了非常详细的预言，基于人类悖逆的本性，这只会导致以色列相信 他们知道了将要发生的一切事，他们就不会再需要依靠神，也不会再需要信靠神。所以换句话说，这里神说他宣告，他在古时宣告早先的事，但是他从现在才宣告新的事，都是在讲神的预言。过去神很早就把他将要做的事告诉以色列人，然后事情照着神所预言的，按着神的时间，以神自己所定的方法应验了，就非常有力的来向他们证明这是神所做的，不是偶像所做的，免得他们悖逆的罪性会把神所做的事归诸于其他的原因。但是神现在还要再说预言，现在说预言是要告诉他们心事是神现在才创造的，是以前还没有存在的，神现在才创造他要做的事，是以创新的方法来做的事。好，所以都是论到关于神说预言，所以我们把它综合在一起，我们可以看见神说预言的原则。神说预言的原则是在充分的时间内，神赐给足够的知识，这个预言本身有足够的提供人足够的知识，以至于预言成就的时候不会使人误解，而且是清楚的向人显明神掌管历史。但同时神的预言又不足够叫人完全知道将来，而使人自己变成安心无虑，就不依靠神也不信靠神。换句话说，神的意思是基于人的悖逆，神的预言事先告诉人足够多，以至于事情成就的时候，人不至于把这个事情的成就归诸于其他的原因。但是神的预言同时告诉人不足够多，因为他知道人邪恶的本性会滥用他的恩惠。神说预言真正的目的是要使人知道神掌管历史，因而信靠这位创造而且掌管历史的神。所以我们看到圣经里面最明显的就是圣经中的所谓的启示文学的书卷，但以理书、以西结书、旧约中但以理书、以西结书、撒加利亚书、新约里面耶稣在橄榄山的讲论、启示录，这些都是叫做启示文学，因为这些讲到很多预言关于将来的事。但是神就是给我们足够多，让我们知道事情成就的时候，我们不会把这个事情的成就归诸其他的原因。另外一方面，神也说的不足够多，让我们不知道事情详细的会怎么样实际的来应验，免得我们认为我们都知道，我们就不再依靠神。所以启示文学的发展是在犹大国也被灭亡之后，南北两国都灭亡了，已经是外邦的这个强权统治世界，因此北国是被亚述帝国毁灭，之后巴比伦帝国兴起灭了亚述帝国，所以巴比伦帝国成为世界的强权，然后巴比伦帝国把犹大国也毁灭了。以色列人面对整个国家的灭亡，百姓的被掳，对他们来说，他们的神是不是没有能力，也就是说他们在古代的人认为一个国家的神跟一个国家的命运是联系在一起的，一个国家被灭就是他们的神没有能力， 如果他们的神有能力，就可以来拯救保护这个国家。所以以色列人面对这样的一种绝望的状况，就开始发展这个启示文学。除了圣经里面，如果你去看很多犹太人的著作，都有这种启示文学。启示文学就是里面用很多的象征，用很多的象征来述说，来预言这个将来要发生的事，在人类历史上将来要发生的事情。为什么要用象征？主要是因为譬如说但以理书，但以理书直接说到巴比伦帝国将来会如何，所以如果用直接的说法，那么这个正在统治巴比伦 的这个王岂不要起来 OK 来制止这样的事情。所以就用很多的象征来讲论整个人类的历史的发展。而你会发现这个启示文学论到整个人类历史的发展，神的旨意跟计划，真正的目的是让这些信心的渔民在这样国家灭亡、百姓被掳，而且是由外邦来统治世界的这种处境之下，他们能够知道神仍然在掌管历史，以至于他们可以过一个高超的信心的生活。所以你看但以理，巴比伦王做一个梦，他忘掉了，没有人可以告诉他他做了什么梦，他还要求人替他解梦，要先把他做的梦说出来，然后替他解梦，没有人知道。但以理去求问神，求神把这个奥秘的事显给他看，他说神是定时候日期，废王兴王，废国兴国，也就是神掌管历史。所以当他向神求把这个奥秘事显给他看，神就把尼布甲尼撒王所做的梦和梦的解释都显给但以理。那么尼布甲尼撒王做什么梦？他梦到一个很大的人像，这个人像头是金的，胸是银的，肚腹是铜的，腿是铁的，脚是半铁半泥的。然后但以理就给他解释，他说尼布甲尼撒王啊，神已经把日后要发生的事告诉你，也就是整个人类的历史。他说这个金头就是你巴比伦王，神已经把天下的列国以及所有的飞鸟走兽都交给你，伏在你的权下，由你来统治。但是这个银胸是在你以后要兴起的一个国，铜腹是要兴起的第三个国，铁腿是要兴起的第四个国，半铁半泥，但以理就解释，我就不说了。但是然后但以理说，然后你看到一个不是人手所造的小石头打在这个像上，这个像就整个粉碎了，变成碎片。但是这个小石头却充满成变成一块大石头，充满了全世界。这是神预言人类历史将要的发展。但是我们今天读，你会看很多解经书，我们就用对号入座的方式，既然金头是巴比伦帝国，银胸接下来就是马代波斯帝国，铜腹就是希腊帝国，铁腿就是罗马帝国，然后脚是半铁半泥，还是属于这第四个帝国。所以我们就猜将来，因为后面还有一些其他第七章第八章的预言，有一个敌基督会出会有一个就是一个在这个怎么讲，会有一个说亵渎话的人会出来，亵渎神的，反对神的等等之类。我们就读预言一直在对号入座，这不是读预言的一个方式。我们一直想知道将来如何，实际如何。神告诉我们足够多，让我们知道事情发生的时候是神在掌管历史。 但是神又告诉我们不足够多，以至于我们不会知道事情真正怎么发生。神永远用创新的方式来成就他的预言，所以没有人会知道，这个是新事。这是为什么在以赛亚书40章到48章，新事是指两件，一个是神要兴起古列王，这是在以赛亚书43章的时候，神称他要兴起古列王是一件新事，这是43章的第19节。但是另外一件新事是神要兴起他的仆人，这位到第53章让我们看是受苦的仆人。所以在以赛亚书42章第9节，看哪，先前的事已经成就，现在我要把新事向你说明。这个新事是42章所说的，看哪，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我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这一位仆人。尼布甲尼撒，对不起，古列王也是神的受膏者，但是这都是神要做的新事，所以他用创新的方式来做，神的百姓就不肯信靠他使用古列王来成就他拯救以色列国，带领百姓归回，被掳的百姓归回的计划。他们到如今也不肯信靠神兴起的这一位仆人，这一位受苦的仆人，成为他们的弥赛亚君王，来拯救他们脱离罪。好，所以我们会看到我们人是非常的诡诈，而且极其的悖逆，这个真是我们头脑知道，可是常常心里没有真正的知道。我们需要对我们自己有这种彻底的认识，我们才能够真正来到神面前寻求神的怜悯和恩典。好，但是最后耶和华说明他行事的动机。耶和华做一切的事有他自己的理由，所以首先他说明他做事是为了他的名。神他做事最根本的理由，最根本的动机是为了神的名。我们晓得在希伯来人的观念里面，名字是启示一个人所示的，所以为什么神要给雅各改名叫以色列，为什么神要给亚伯兰改名叫亚伯拉罕，因为他们有个新的角色。所以这个名字在希伯来人的观念里面启示一个人所示的，因此神的名是神的自我启示，是神启示关于他自己的本质和属性。所以我们已经说了，耶和华这个名字，他向摩西说明耶和华这个名字的意义是我是，而这个我是就把神的本性，他的品格向以色列人启示出来。他是我是表示他的自我存在，他是我是表示他是永恒的，从永远到永远，他是我是，他的存在是永恒的，他不但自我存在，他存在是永恒，他是我是，他是无所不在的，所以无论以色列人往哪里去，神都与他们同在。他是我是，他是无所不知的，无所不能的，他拥有绝对的权柄，他是永不改变的，等等之类，我们已经说了他是信实的等等。所以他的名启示他的本质跟属性。但是除此以外，在出埃及记第34章，神也在摩西的面前宣告神的名，说耶和华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而且有丰盛的慈爱跟诚实，向千万人显出慈爱，赦免罪孽罪过和过犯，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要追讨他的罪，自负及子，直到三四代。神在耶和华摩西面前宣告神的名，他向摩西启示了他是 有怜悯有恩典的神，然而同时他也是绝对公义的神。所以神行事是为了他的名，也就是说他按照他的自我启示，他不会背乎他自己，他做的一切事情都不会背乎他自己。同时神行事也是为了他的颂赞，他的颂赞意思就是关于他的名誉，他的 reputation， 因为人用口来赞美神，所以呢这是关于神的名誉。因此即使以色列人是如此的诡诈和悖逆，但他们总是会看见神是不背乎他自己的，神将按他的名来行事，按他所启示的他的属性和品格来行事。他知道以色列的顽梗和悖逆，然而他没有把他们交在他们当得的命运中，反而他要做这些新事来拯救他们。因为神是按他的名行事，他不会背乎他自己。他的名既然启示了，他有怜悯有恩典。他的名既然启示了，他是信实的神，所以他会信实的成就他向以色列族长们的应许，来实现他拯救世人的旨意跟目的。因为当他向亚伯拉罕应许的时候，他不但要赐福给他，他也说万国都要因你得福。因此神他行事的动机是按照他自己所启示的他的属性跟品格来行事。虽然以色列人是如此的顽梗跟悖逆，神还要行新事来拯救他们，是因为神他不会背乎他自己，会信实的成就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实现他拯救世人的旨意跟目的。因此神以令人难以置信的怜悯跟恩典向以色列人显出忍耐和宽容，他们的罪孽虽然大，神的怜悯跟恩典更大，他们的罪恶虽然多，神的怜悯跟恩典更多。他暂时不发怒，不把他们剪除。贯穿以色列的历史，神一直都是如此。在西乃山他们做金牛犊，神发怒对摩西说，我要把他们完全剪除，我要立你成为大国。因为摩西的代祷，摩西求神纪念神的名，纪念神跟亚伯拉罕立的约，于是耶和华就后悔。后悔不是神像我们人类的后悔，哎呀做了这件事然后很后悔自己做了这件事，用这个后悔这个字，耶和华就 turn， 意思是说当人的情况有了改变，神也会改变他的做法来维持他不改变的属性。是他的公义要把这个国家毁灭，但是亚伯拉罕提醒神是因为摩西的代祷，摩西忠心的做神的仆人，神说我要立你做大国，他没有很思己说哈哈这太好了，他关心神的名，关心神自己的应许。基于亚伯拉罕的代祷，于是神改变他的做法，他就饶恕他们的罪，来维持神不改变的本性，他要信实的成就他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但接下来神也说明他要熬炼以色列人，神如果是有怜悯跟恩典，为什么他要让以色列国灭亡，让百姓被掳呢？在以赛亚书第一章到三十九章说明，这是神的公义向他们施行审判和刑罚。但是我们知道神的审判，神向他百姓所施行的刑罚仍然是具有救赎性。什么叫仍然具有救赎性？是要领他们悔改。所以这个审判这个刑罚乃是一个管教，神不是要毁灭，乃是施行 管教，令他们悔改。所以神说，他虽然使以色列国家灭亡，百姓被掳，但是神不是要毁灭他们，神乃是要熬炼他们。然而这里神说，他熬炼以色列不像熬炼银子，意思是说，神熬炼他们的过程不是用熬炼银子的过程，也就是神把熬炼的方法减轻了。如果熬炼银子的过程要熬炼到所有的杂质通通去掉，你才可以得到这个纯银，但是神说，我虽然管教你们，我虽然熬炼你们 refined， 但是呢，他不是用熬炼银子的过程，他把熬炼的方法减轻了，这仍然是他的怜悯。所以他宣告说，你在苦难的炉中，我拣选你。这个苦难的炉中最可能就是指他们在埃及为奴的时候，还没有从为奴之地脱离的时候，神就拣选他们。神拣选的旨意是不改变的，正因为他们是神所拣选的，在圣经里面，神拣选的在生命记第七章就是神所爱的。神拣选的旨意是不改变的，他们在埃及的时候神就拣选他们，神拣选的旨意是不改变的，他们既是神所拣选，是神所爱的，神就要熬炼他们，神就要管炼熬炼他们，神就要管教他们。这就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在希伯来书第十二章说，神所爱的他必管教。狮子私生子神不会管教，但是儿子神必定是管教，管教的目的是要叫他们在神的圣洁上有份。因此他们的国家灭亡和被掳，这是神的管教，而这个管教正是神拣选他们做神的百姓的一个记号。因为他们既然是神所爱的，神所爱的神就必管教。好，但是最后神说，他是为自己的缘故，他必定会行这事。换句话说，神所有的行动，他所有的行事，他追根究底的动机都是为他自己的缘故。我焉能使我的名被亵渎，我必不将我的荣耀归给假神。神岂能让他的名被亵渎，岂能让世人把这一切神所做的事情归诸于是偶像所做的，岂能让神的名受蒙羞受亵渎呢？所以以西结书36章讲到以色列人的悖逆，神刑罚他们，神说，因为他们在那地流血，流人的血，又以偶像玷污那地，我就把我的愤怒倾倒到他们身上，也就是倾倒在以色列神的百姓身上，我把他们分散在列国，四散在列邦，按他们的行动做行动和作为刑罚他们。他们到了所去的列国，就使我的圣名被亵渎，因为人谈论他们说，这是耶和华的名，是从耶和华的地出来的，我却顾惜我的圣名，就是以色列家在所到的列国中所亵渎的。所以耶和华说，你要对以色列家说，以色列家啊，我行这事不是为你们，乃是为我的圣名，就是你们在所到的列国中所亵渎的。我要使我的名显为圣，这名在列国中已经被亵渎，就是你们在他们中间所亵渎的。我在他们眼前，在你们身上显为圣的时候，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所以耶和华说，我要从各国收取你们，从列邦聚集你们，引导你们归回本地，不但要领被掳的人归回，耶和华还说，他要用清水洒在他们身上洁净他，他也要赐给他们一个新的心，把一个新的灵放在他们的里面，除掉他们的石心，赐给他们肉心。他要把神要把他的灵放在他们里面，使他们可以顺从神的律例典章。神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神的子民。 所以神一定不会把他的荣耀归给假神，他不会把他的荣耀归给任何其他，不管是偶像，不管是我们这些受造的人类，他做一切的事是为了他的名的缘故。所以我们真的是明白，从以赛亚这一书，今天我们看的这一段的经文，我们真是可以来认识我们所敬拜的这位神，他确实是创造万有也掌管历史的主。当我们人类犯罪以后，我们是应该该得的，就是我们神已经宣告的死亡的刑罚。但是神按着他的名行事，他在金牛犊的事件向摩西宣告他的名的时候，他先宣告他的怜悯跟恩典，然后才宣告他的公义。所以他的怜悯跟恩典没有按我们的罪孽待我们，没有按我们的过犯来报应我们，相反的，他为我们预备了一个救赎。如果我们愿意悔改转向他，我们就可以在他的怜悯和恩典中经历他所带给我们的拯救。但是若我们硬着景象不肯悔改，神的公义也一定要追讨我们的罪。所以神他是按自己的名来行事，他的公义，他的虽然他先宣告他的慈爱和恩典和怜悯，但是他用他的公义来平衡，而神的公义也以神的怜悯跟恩典来平衡，这两个不是矛盾。神不会不公义，但是神同时他的本性当中他也是满有怜悯和恩典，即使我们人类如此的诡诈和悖逆，耶利米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然而神极大的怜悯跟恩典，他没有立刻按照他所宣告的死亡的刑罚来执行，他会执行。在最后审判耶稣再来的时候，神的公义一定不会背乎他自己，然而在他执行这个死亡的刑罚之前，神的怜悯跟恩典饶恕为我们预备了救赎，他愿意我们给我们再一次的机会，若我们悔改，神的怜悯跟恩典就让我们经历他这个拯救，给我们一个新的心，给我们一个新的灵，他的圣灵在我们里面，让我们遵守神的话，我们就可以不再过一个悖逆的生活，我们可以真正做他的百姓，接受他君王的统治。好，我们请起立，我们做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孩子真的是知道今天这一段经文，有时候这么深的神学真理，很多时候是我们不容易去明白，这也是正常的，因为你是创造的神，我们是一个受造的人类。但是我想我们可以明白的是你的怜悯跟恩典以及你的公义。主啊，我们真的是要说我们是罪人，而且是极其悖逆的罪人，但是我们也从你在历史人类历史当中的作为，从你在圣经上的启示，我们认识了主啊，在你的公义的同时，你也有你的怜悯跟恩典。主啊，所以我们知道你给我们预备的救赎是要我们有再有一个机会来做我们的抉择， 主啊，求你真是帮助我们，我们真正的悔改，不是像这里以赛亚先知所指出来的，我们用我们的口亲近你，我们的心却远离你。主啊，我们需要圣灵，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的自我，我们真的是不计一切代价的来坚持己意，可这一点我们就是很难看见。我们需要你的怜悯跟恩典，借着真理的圣灵来领我们悔改，好让我们可以领受你为我们预备的这个救赎，我们可以成为你真正的百姓。我们，你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你的百姓，我们可以享受能够得享你给我们预备在基督耶稣里面一切的救恩和福分。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和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